欢迎收听第十七集。就这样，大脑壳迅速的在我们班上传开。开始时，周松和旁边的人，接着是毛敏，我都有些生气他叫我，可是他总是嬉皮笑脸的说：“这个亲切一点嘛。”接着我就无语了，连周红玉也这样叫我了。尽管我跟他说过无数次，但是还是被他的下一句给否定。紧接着李强、潇潇、刘杰还有自立，一瞬间我的名字好像被他们遗忘，心中只有那个大脑壳的。却不知大脑壳也有名字，就连最后关心我的周克华也叫我大脑壳了，为此他还被我暴打了。大脑壳，你中考想报哪儿？一个课后，周克华来我那儿坐下来问我，还不知道，还早呢，但是我一定会考出去的，你呢？曾经我那样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会离开咸阳国中，却不知在一年后，我因为一个人再次留在了咸阳国中。我想去沪武中啊，但是不知道考不考得上。应该可以的，加油吧。诶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我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问他。大脑壳，你再叫一遍。大脑壳，你去死吧。我伸手就要打他，他站起来就跑。别人都这样叫吗？你死定了。我追了上去，坚决的就是一顿暴打。绰号是不需要自己认证的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别人都会给你冠上，为你贴上标签。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周松给我取这个外号的理由，我也一直想问，可是这个问题随着一年后我们失去联系而变得无从考证。绰号是和名字一样的一个称呼，即使不喜欢也扔不掉。时间久了，我也不再排斥，接着成了一种习惯，或者是麻木。但是有一个人一直都没有叫我那个绰号，那就是展胜明。我们还在写信，我也一直在收信，除了他的还有莫晴的，还有周宏宇的。一直以来，周宏宇一直没有放弃过对我的穷追不舍和对我喜欢的流露，但是我一直无动于衷。他对我的好一直到很多年以后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但是在我的心里，他就只适合做哥们，永远都是。展胜明一直都在跟我说喜欢我，一直都在说。我知道我心里是高兴的，但是那种高兴和喜欢无关，只是单纯的虚荣心而已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用那样的借口来威胁我，我更没有想到是我竟然心甘情愿的受威胁了。在我以为他是唯一一个不会叫我大脑壳的人的时候，在我觉得他还能给我温暖的时候，在我觉得他也算是我一个好朋友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他一封信，一封很过分但是很委婉的信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从我来的那天开始我就很喜欢你。我不喜欢上学，但是你要我好好上学我就努力了，可是现在初三了，我是真的没有信心，也觉得没有意思了。你是我留下来唯一的动力，如果你不和我在一起，我就没有动力了，我也不会参加中考了，我想早点参加社会混我的日子。委婉的话，委婉的说明，我不做他女朋友他就不参加中考了。我的脾气暴躁是班上人都知道的，看到那封信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你考不考关我什么事儿？接着把信生气的扔在了一边，我尽量的不去管那件事情，但是心里总是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要好好的考虑。我那样的思想是不是太过于武断了？ 要是真的有那么一个人为了你不参加中考，那该是一件多么罪恶的事情。考虑了很长时间以后，我还是答应了他，只是为了想让他继续完成他的学业，一个单纯而幼稚的想法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我们之间就只是男女朋友关系，别的什么也没有，你别指望我会答应你什么。我们还只是像以前一样，我只是不希望自己成为罪人，希望你好好学习。我把写好的信折了又打开，打开又折上，反反复复的，不知道到底做的对不对，或者我是在顾虑心里一直存在的那个人，也会在想，就这样的一封信，我可就真的成了他女朋友，那我是不是就不可以再喜欢周浩了？最后一次折好，我就没有再打开了，是真的狠下了心，我这样做了。我以为这样就什么也不算的，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，但是以后的事情才告诉我，其实一开始我就错了。这样的结果我真是太高兴了，只要你答应，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看着他最后传过来的这句话，我仿佛看到他得逞的笑容，似是真诚又似是邪恶。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跟毛敏和穆雪说这件事情，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彼此承诺过，我们之间是不会有秘密的，所以就算别人可以不说，但是他们一定要告诉的。想了几个晚上，我终于还是决定告诉他们了。我把他们叫到了后操场上，那个时候还是冬天，不能躺在草坪上，只能在跑道上走走。姐，你有事跟我们说啊？穆雪问我。是啊，那么冷的天气把我们叫这儿来，一定有话说吧？毛敏也问我。我是有事情要告诉你们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说。我无奈地说完，就那么一秒钟，我真的后悔我答应了展胜明。我真的不是喜欢他的，我清楚自己的感觉。你慢慢想，接着慢慢说。毛敏说。我呼了一口气，接着大口的呼出。我答应做展胜明他女朋友了。我终于下定决心，一口气把他说了出来。啊，不会吧？他们俩异口同声的问我，很惊讶的表情。说出最难开口的话，我觉得也轻松了许多。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跟他说了，我只是答应他，别的什么也不会有，是他逼我的。他说我不答应，他就不参加中考了。
我
不想因为我而害了一个人，所以就，我想反正就像以前一样，什么也不会发生，考完试以后我就跟他分手。他们俩听我说完以后一直都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毛敏跟我说，大脑壳，你太善良了，这样不好。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是事实如此，我又能说什么呢？姐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做了就做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好好准备考试吧。还是穆雪的话比较单纯 和简单。我朝他笑笑，示意我懂。我把你们叫这儿来，就是不希望别人知道。好啦，好冷，我们回去吧。猫咪说。接着，我们三人就离开了。我始终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的任何人，包括周宏宇他们。我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打算承认这份感情，或者是因为我不想失去周宏宇这个喜欢我的男生。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那种心理叫虚荣心，可怕的虚荣心。展胜明也很守信用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或者是他告诉了哪些人，但是我不知道。他也不敢要求我做什么，只是像以前一样的给我写信，因为他知道，即使他要求我做什么，我也不会做。不过，值得欣慰的是，他真的在开始好好学习了。他的理科好像是他的强项，他的成绩也进步得很快，只是他没有持续下去的恒心和毅力。我则一直在鼓励他，在自己前进的同时也驱动着他的前进。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一直那样互不干涉，但又互相牵连，但是却淡泊简单的一直过着，一直过完初三，接着毕业，接着分手。却不知我在我的以为里无视了一样东西，那是一种恒古不变的微妙感情，也是很多人意识不到的日久生情。几年后，一个朋友跟我说，其实日久生情的感情是可能发生的。我笑着回答，是啊，其实日久生情要比一见钟情现实的多。是的，我相信日久生情。在答应成为展胜明女朋友后不久的那一个月里，我们确实互不相干的过着，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，继续着以前的生活轨道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也从来没有想要去改变，但是有时候别人会帮你改变许多的东西。在我们那么多的信里，我逐渐地了解了展胜明这个人。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，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十足的混混。原来他的转校是因为在原来的学校打架，偏偏那个学校的校长就是他的一个舅舅，却也无能为力。最后，我们学校的一个讲师也是他的舅舅，因为对姐姐的怜惜，所以帮助了他，理所当然的，他就成了我们班的一份子。一直以来，我的世界里就没有混混的说法，我讨厌那些人，也讨厌那些和他们有关的人。那种思想随着二哥的变化，就像一颗种子种在我的心里，生根发芽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枯萎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随着那些腐坏日子的结束，那些生根发芽的恶物好似季节里要凋零的花，在慢慢的老去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枯萎，再也不会重生。在知道展胜明的那些事的时候，感受着心里的变化，承受着应有的波澜，时至那时我才知道，那种思想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枯萎了。我不知道是社会的力量，还是喜欢的力量。大脑壳，你喜欢上他了？这是毛敏跟我说的话。他还说，只有你喜欢上了他，你才会彻底的摒弃你心里对那些人的厌恶，因为你想接受他。我没有， 我真的没有，我只是把他当作朋友来看待的。我着急地解释着。姐，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，解释就是掩饰，你那么着急只是害怕别人知道你喜欢他而已。连暮雪都看懂了我，唯独我自己不明白自己。我一直摇头，一直摇头，我不喜欢他，我真的不喜欢他，我喜欢的是周浩，一直都是。本集完，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。